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可能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看重自我，重视自我意识。每天打开手机，提升自我能力的广告课程就铺天盖地涌来。无论是心理学老师、情感博主，还是自媒体写手，都在苦口婆心地教导要爱自己，要接纳自己，不要去管别人怎么看你，你要做自己。不仅要做自己，还要争取让别人看到你自己。就仿佛自我曾经在熟睡，现在终于觉醒了。影视文学号召要为自己而活，家庭学校培养精致利己主义，各种文化、各种主义、各种思潮一边喊着不要以自我为中心，一边把自我捧得高过了天。那些竭尽全力展现自己的网红，那些靠编故事造谣博人眼球的各路博主，甚至直播丑恶、罪恶、死亡以及杀害无辜以泄愤的新型懦夫，都成功地让世界看到了自己。起初，人对自我的丑陋还会有所顾忌，还有所辨识。可比丑比恶，一浪高过一浪，人心渐至麻木，一边欣赏着他人丑陋的表演，一边不知羞耻地展现着自我的丑陋。在一个个假丑恶的狂欢盛宴中，已然看不到真善美的影子来。每当恶性事件发生，人们惊呼议论，多方声讨，互相指责，却很少有人会向内审视自我人性的幽暗。很少有人意识到，被捧得过高的自我一旦感觉遭受攻击威胁，会产生怎样的杀伤力。尼采曾说，上帝死了，是我们杀死了他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说的没错。全能的神曾经降卑自现，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，就是被我们每一个罪人的恶钉到十字架上。人若是不能仰望这位为人类流血舍命的主，就不可能认识到自我的罪，也不可能懂得敬畏生命，收敛恶气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出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穿越圣经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啊，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一章5到6节，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 然后啊，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一章七到十一节。读完启示录的一章五到六节，那么或许啊，有人会发出疑问说了，死里守生的是指我主耶稣吗？圣经中记载，先知、主耶稣和使徒在他们的传道工作中啊，曾叫一些人从死里复活，但那些人后来又死了。主耶稣他是第一位从死里复活之后永远不会再死的，他有一个永远不会朽坏的身体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，保罗说，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所以说主耶稣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。那么或许啊，还有人会说了，茫茫人海中我只是普通平凡的一员，我的经历又怎么可以为神来做见证啊？今天呢，很多人不太愿意在人面前来去见证主，他们可能以为自己生命的改变呢不够传奇性，但其实每一个信徒都有资格为主啊来去做见证，因为他为我们做了大事啊，不是因为我们为他做了什么。他爱我们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用他自己的宝血就来买赎我们，使我们就因信称义，罪得赦免了。他又给我们天国的保证和祭司的职分，叫我们能够来去服侍别人。所以说，但是全能的上帝把永生赐给你这个事实就足以惊天动地了。或许呢，有人还会感慨地说了，看哪，我主耶稣原是大有能力的，但人有时候啊就是小心了一点儿。没错，在启示录中啊，主耶稣被描绘为一位全能的君王，在战场上来得胜啊，在和平中来显出荣耀。他不单是一位谦卑的教师，他更是荣耀的神。读到约翰的异象时啊，要记住，这不单是一般的忠告，而是万王之王他所显示的真理。那么让这些真理啊来渗透在你的生活中，使你有信心有能力来全心全意地跟从他而不计代价。根据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经文的记载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在西乃山与神立约，成为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那么在启示录一章六节经文说，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那么这是说呀，基督他领我们脱离罪的奴役，与神立新的约，成为以基督为元首的国度中的国民还有祭司。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，彼得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好，启示录一章七节经文说，看哪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这话是真实的，阿们。好，看哪，他驾云降临，那么这句话就表示了基督他亲自有形有体的来去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，那么就显示他降临的时候啊是有形有体的，大家都能够看到他。那么据我们所知，当教会被提离开世界的时候啊，基督还没有向人去显现。那么有些人就形容被提是在暗中来去进行的，我不同意这种说法，但是我认为啊，被提的时候基督还没有再来，信徒被提到空中与主相见，如果那个时候基督已经再来了，就不必把信徒啊提到空中了。那么因此这节经文就不是讲被提，而是讲基督以君王的身份再来。启示录强调的是基督他的再来，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那么这是指啊，所有拒绝基督的人他们的反应，世人不愿意见到他，但是神必成就这事，不会改变心意的，因为神他是信实的。那么这节经文就描绘了基督公开的在荣耀中再临的那样的一个场面，同时主的再临和审判呢具有双重性，对信徒来说就意味着永生和荣耀以及真喜乐，那么对不信主的人来说呢，则是意味着审判、永恒的刑罚以及恐怖。 那么这位尊贵的主，他将要驾云来去降临到地上，他的降临不会局限在世上的一隅，也不会是暗地里的，因为众目啊要看见他，那么钉死他的人呢，则会被吓呆了。那么事实上，地上的万族都会陷入到悲哀之中，因为他回来啊是要来审判他的敌人，并且要建立他的国度。那么信徒不会因他再来而去感到悲哀，他们会说这话是真实的，阿们。好，颂赞完毕，紧接着的就是殷勤的来期待基督他的再来了。正如启示录的22:20经文所说的，经文说证明这事的说，是了，我必快来，阿们。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你看约翰形容基督他驾云降临，那么这和但以理书的7:13是互相来去呼应的。根据民数记的11:25，诗篇104篇3以及以赛亚书的19:1经文的记载，旧约圣经中神向人显现的时候啊，屡次就提到云的出现。那么总之，这是彰显主耶稣在来时的得胜以及可畏的荣耀。到那个时候啊，众目要看见他，与他第一次降临的有天渊之别。基督荣耀得胜的再临呢，必定使世人感到惊讶不已的。这话是真的，阿们。那么这两个分句中，前一句是希腊文，后两字是希伯来文赞成的意思。两种语言并用啊，就起到了加强语气的功效。这两个分句跟在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句的后边，那么有人就批评啊，这是幸灾乐祸啊，不应是基督徒的态度。那么类似的句子啊，在启示录中呢还有不少。但是要知道，当信徒遭受到逼迫的时候啊，神的名同时受羞辱。可幸这不过是暂时的，圣善的神呢，他终必大获全胜。在这一切事情的变迁中，约翰他不是一个颇感兴趣的旁观者，而是全心全意的参与为神国的得胜而鞠躬尽瘁的人。所以呢，当恶人倾覆受刑罚时，也意味着基督他的得胜以及受难信徒他们的得以伸冤。所以约翰呢，他当然是雀跃鼓舞了，而不是一种无稽的那种幸灾乐祸。
纵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启示录1:8经文说：“主神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迦，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”好，你看，主耶稣把自己就形容为阿拉法、俄梅迦。意思就是他是首先的和幕后的，他跨越时间和永恒，但穷尽人间的一切笔墨呢，也不能够把他的超越啊来去说得很透彻。他是一切创造的源头和目的，又在世上啊来开创了神圣的计划，并且给予引导成全到底。他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，那么从本质方面来说他是永恒的，那么从能力方面来说呢，他是全能者。基督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迦。那么在希腊文中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口气的。阿拉法和俄梅迦，它是希腊文中第一个和最后的一个字母。那么从字母就表达出了耶稣基督被称为是神的道，是能够向世人去显现，跟世人去沟通的神。而且呢，人只有借着神的道才能够来去亲近神的。你看，神他用人所能够理解的语言呢，来去说明耶稣基督他是首先的，他是幕后的。你必须借着他的爱子，也就是耶稣基督，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。那么这里所强调的就是首先还有幕后。在希腊文原文中，俄梅迦的解说呀，并不像阿拉法那么样的明显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基督他是首先的，这个首先呢，已经应验了。但是幕后的还没有来到， 所以基督没有详细的来去解说这个部分，但是终有一天呢，他要来完成神的计划。那么希腊原文中这个细节呢很有趣儿，原文有是首先的和末后的，这是指啊圣子的永恒与永远不改变。那么关于这一点呢，在希伯来书的13章第8节经文就说了，经文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你看这里说他是一样的，并不是指今天他还在加利利海边来去行走，他不会在那里出现了，这是指啊他的属性是永远不改变的，他不会改变而且永远不改变，他既是首先的又是末后的，那么因此啊就涵盖了所有的世代还有永恒。主神说，这是确认呢主耶稣基督他的神性。今在，那么是指现在，他是荣耀的基督。昔在，那么是指过去，基督第一次降临做世人的救主。以后永在的全能者，那么是指未来，基督再来掌管全地。启示录1章4到8节是作者约翰以及主耶稣基督的问安。啊，请记住，基督说他爱我们，所以呢，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啊，不必感到害怕。在新约圣经中，主神他是耶稣的一个常用的称呼，在启示录中啊更是常见的。但是在启示录中，主神啊往往是指父神。启示录的主题之一就是权柄的问题，所以一开头啊就已经说明了，父神他是统管万有的。阿拉法和俄美甲，它是希腊字母的首末两个字儿。神它是由亘古直到永远都存在的神，昔在今在以后永在，也是说明这个永恒的特性的。那么整卷启示录中啊有9次都称呼神为全能者，那么其余新约圣经中只有1次用这个称呼。你看神的全能是没有人能够来抵挡的，这个全能呢不是一般的权力，而是指啊统管万有的权柄。启示录1章9节经文说，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，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，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。好，约翰在暴君多米田的统治时期啊，由于宗教性逼迫，他就被流放到了拔摩岛上。那么启示录就是在这个期间被记录下来的。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以下的几点内容。第一，就是约翰因着为耶稣做的见证才被流放到拔摩岛。那么第二，约翰借着苦难和信心提前参与了末世的主的国度。第三，约翰把苦难呢就视为是神计划和旨意的一部分。好，我们回头看约翰，他形容自己啊是众信徒的弟兄，和他们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来一同有份的。约翰在这里呢就把患难忍耐和国度啊就给联系起来了。保罗他在使徒行传的14章22节也同样的把这三样啊就联系起来了，他就劝勉众圣徒要恒守所信的道，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约翰呢他忠于神的道，并忠于给耶稣做的见证，那么因此他就被人呢给囚禁在拔摩海岛上。然而这个囚岛却变成了天堂的候监室，在那里啊他就得见到荣耀以及审判的异象了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约翰他一下笔啊，他就强调他自己的卑微。他写书不是因为他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而只是因为啊，他接受了来自主的命令，他不能不写的。 约翰就先道出了自己的卑微的身份，他称自己是众信徒的弟兄，是和众人呢一同受患难的。那么在希腊文中，患难与国度、忍耐啊同列在一个冠词之下。忍耐在这里是指积极的大丈夫的坚忍，而不是消极的听天由命。这个忍耐和启示录的二章二节中的忍耐是同一个字，患难、国度、忍耐密不可分啊，试炼和国度啊就携手并进。那么下面一句，为神的道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，那么就意味着受放逐之刑了。当时呢，约翰他以一个如此微不足道的传道人的身份呢，他就被放逐来去做苦役。曾这个字的意思啊，可能是指已过之事。拔摩它是小亚细亚海岸的小岛之一，是大约10英里长、6英里宽的半月形的一个海岛。我约翰，那么这个称谓啊，在启示录中就出现了3次，那么其他2次啊，出现在结束的时候。约翰说，我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、国度、忍耐里一同有份。那么这里的患难不是指大患难时期，约翰他遇到难处了。罗马皇帝多米田在主后的96年呢，就把约翰拘禁在拔摩岛上。约翰曾经在以弗所教会啊来去积极做工啊，也监督其他的教会，而且呢他还教导神的道。约翰和初代教会的使徒都很清楚，只要你一教导圣经啊，你就会惹上麻烦。所以呢，我们会为了教导圣经来去受苦的。我要再次强调，约翰不是指大灾难时期，而是指啊已经临到基督徒的逼迫。国度是指基督徒所处的国，基督徒借着重生得在基督里，也在神的国度里。这不是指千禧年国，那个时候啊千禧年国还没有来建立，等到基督再来，那么才会建立千禧年国。有人说，我们现在是活在神的国里，因此要忍耐。这里强调要忍耐。约翰就解释他被囚在拔摩岛的原因。主后的86到96年之间，约翰呢被放逐到了拔摩海岛，那是小亚细亚外海上的一个火山岛。你会注意到，约翰在他所写的福音书以及启示录中啊，都用耶稣这个称呼。当他归荣耀给基督的时候啊，他称基督为耶稣，然后呢，他就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我们也要这样来做的。好，接下来，约翰是孤独的在拔摩岛上来去述说这个非常重要的意象，这是关于道成肉身之后得着荣耀的基督审判他教会的一个意象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将看到在至圣所中的大祭司了。启示录1章10到11节经文说，当逐日我被圣灵感动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，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，打与以弗所、士美拿、别加摩、推雅推拉、撒迪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加那7个教会。好，你看圣灵显现动工了，我求圣灵啊，向我们就显明关于基督的事。主耶稣基督说，这是圣灵要来做的事。在约翰福音16章13到14节就记载主耶稣说，他说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所以呢，我们将要看到荣耀的基督。我们今天看到他在执行大祭司的职分。我很清楚，靠我自己啊，是不可能解释这些奥妙的经文的。唯有圣灵可以让我们去明白。希伯来书3章1节经文说，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思想他在执行大祭司的职分。约翰说，我被圣灵感动。你看，圣灵在约翰的心里边去动工，让约翰就不断地看到很多的景象。约翰说，他是在主日受到圣灵的感动。我认为主日啊，就是礼拜天。 约翰被圣灵感动见到异象的那一天呢，刚好是主日。这一天呢，是耶稣他复活的那一天，是安息日之后的头一天。马太福音28:1经文说，安息日将近，七日的头一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。结果呢，天使就告诉他们说，耶稣已经复活了。约翰说，他听见在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。那么这个声音是指谁呢？约翰在1:12-13，他就说，他说，我转过身来，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。既转过来，就看见七个金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脚，腰间束着金带。约翰他就听到一个好像是上战场吹号的一个脚的声音向他去说话。当主耶稣从天而降把教会给带走的时候啊，也会有呼叫的声音的。主耶稣就吩咐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，那么这七间教会啊，他们所在的城市是沿着官道而排列的，先是以弗所，然后啊是北道是美拿啊，直至别加摩，然后啊转向东南到推亚推拉、撒迪、菲拉铁菲，最后啊到达老底家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人类救主耶稣基督再次来到人世间，他将不再是那位骑在驴驹上谦谦和和的满有慈爱的主的形象，而是带着公义的宝剑要结束罪恶的世界，创建新天新地的君王身份。所以正如经上所言，看哪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，那我们何不趁着还有机会快快地回转向神呢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下期节目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需要，这本书虽然不